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金林老师，欢迎金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金林老师，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林，我是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在中国我当过初中和高中老师，来到美国我读儿童教育，一直是从事早期儿童教育，一共在学校大概工作了35年，我常常认为能够改变个人的和国家命运的就是教育，所以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和事业。
现在金林老师应该是现在主要在致力于一个特殊的教育是吗？你能介绍一下吗？
是的，我对教育比较热心，尤其是特殊教育方面。我之前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也帮助导过很多特殊教育的儿童，那么后来呢，对那些初中高中的孩子的特殊教育也有一部分涉猎。那么今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到了 Oregon 黎巴嫩市一个叫手牵手农场，这里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program， 来帮助各种各样的受伤的心灵，或者是被政府或者医疗机构被诊断为所谓自闭症啊、阿斯伯格啊、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白波勒诸如此类的标签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被诊断的，就说不能够正常融入社会的一些孩子们，那么这个地方也帮助治疗正常的孩子，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出众，知道怎么去关心和帮助他人，提高自己的 leadership。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传统的一个教育模式。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现在的学校里面也有一些系统，比如说有 counselor 啊或者什么，那您觉得这现在学校现在提供的这些对有心理问题或者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一些学生，现在学校的系统所做的够不够，就是如果不够的话，这个家长或者应该怎么做，就是。
我知道在美国比较重视教育，尤其在特殊儿童教育上面，就是 special needs 吧，有特别需要的孩子的教育上面做的还是比我们中国要好很多，但是他总有不足。一般情况下在21岁之前学校有配套的系统，给你诊断和免费的治疗，还有心理师一对一的。但是呢，家长们担心的是高中毕业了，或者要读大学了，或者要就业了，然后就不管了，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学校所有的心理咨询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所做的辅导还是远远不能够帮助孩子在成人之后如何走向社会，所以这个方面是很多的欠缺，我认为这个特殊教育或者是这些心理咨询只能够帮助在校学生，但每一个人总要毕业，总要走上社会，将来怎么办？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发生了一些现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也很关注的，比如一个 mass shoot， 就像我来美国20多年，我就经历了好几起那个就是 mass shoot， 好像有一个胡克小学杀了20几个学生啊、那个孩子啊、明显的是自闭症症状。然后最近的大家比较轰动的就是那个德克萨斯的一个mass shoot， 也是死了19个学生和老师啊、引起整个社会啊就是共同关注，高度的关注，而且引起各种各类各样的人士，有的愤慨愤怒，还有的就是痛心啊、还有的就是指责等等。但是有多少人同情过那个孩子？不太多，也许有太多，但是他和我们身边每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生活密切相关，也这个社会是相互联系的，并不是说啊、哦，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好的，你们家有你就要担心，他不是的。你和我今天不关心，明天被射杀的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走在街上的人身的健康不安全啊，这个是我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特殊的 program 去来帮助各种各样有需求的孩子啊、青少年，他这个 program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就从1岁到有没有80岁的我不知道，他没有年龄限制，就是各种有需求的人士他们都会帮助啊。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学教育的啊，我之前是学比较教育，后来又读教育，这个一个从事教育30几年的一个老师来说，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研究过全世界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教育、那个医疗机构啊，来辅导这些青少年，解决这些青少年问题。但是我自己发现，我找不到一个最理想的，就是能够帮助这些孩子的，很多都是短期的治疗，或者有一些就是会告诉你把你祖宗18代查完了以后告诉你啊，你这个是遗传，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还有一个会告诉你啊，随着年龄的改变孩子也会改变的，但是并没有切实的方法真正的来改变这个现象。然后我这次是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样一个机构，我觉得也可能是神的引导让我发现了这个机构啊，这是我为什么来到啊，这个 Oregon 农场的原因。
那这完全是偶然的因素吗？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促使您参加这么一个项目呢？
是有特别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疫情，疫情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现状尤其是心理，大部分健康的人心理都要出问题了，闷了2年吧，在家里。然后那些本来就心里有点问题的孩子青少年就更严重了，老人成年人还能知道我们要忍耐，但是孩子们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方面的问题是随着疫情啊，整个世界上都变得很严重起来了，就是心理疾病的人据统计啊，应该是在35%以上，就是在中学阶段青少年时期就有这么多。那是不是真的有，或者是在疫情这段时间发生的，恐怕也是一个估计还是比较正常的，也许会更多。如果包括少年和成年人，那我想这个数目还蛮多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有一个儿子啊，是大学毕业了，他曾经出过车祸，但是他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已经恢复了。但大学毕业之际就发生了疫情，他就回来跟我隔离嘛， quarantine， 就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这样就整整在家里封闭了1年多，将近2年。那么这孩子呢慢慢的就不愿意出门，不跟人接触了这个是一个让我很痛心的事。我本来说你现在要找工作了嘛，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也没有心机找工作，然后会沉迷于游戏就黑白颠倒，这个让我特别的痛心。那么还有一件呢，就是 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我家里招了一个房客啊，是从深圳来的母女。那么她呢就有点看不惯我孩子，就会有意无意的在那里讽刺挖苦我说啊，这个废物啊，这个行尸走肉啊，这样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是这样形容他人。
对，
但是
这句话说得很重，对吧？
对呀，这个很刺激我，但我也很感谢他，他这样的讽刺挖苦就刺痛了我的心，我就一定要找一个来治疗，来改变我孩子的现状。虽然不是他一个，有很多人这样，但我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一定要尽力。所以我就去找我的牧师去讨论如何来帮助我的孩子。他有美国的心理学博士，他也帮助过我儿子很多年，很有爱心。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更加刺激我，他说就我对你孩子的了解啊，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Only God, Only Miracle。 他是英语牧师。哎呦，我一听，我这不就是没啥办法了。然后我说 OK, 我通了， Only God, Only Miracle。 我就开始祈祷，我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受伤了也得到了医疗，但是他现在这个疫情之下又改变，又变成了那种现状，你一定要有给我一个地方让我去帮助我的孩子去治疗。然后我祷告，我就跟我儿子谈话，我说儿子，妈妈能做什么让你改变？我想你不喜欢你目前这个现状，但是你觉得我能做为你做什么？他说了一句，他用英文说的 Annie Sullivan is not here anymore。 我说谁是 Annie Sullivan？ 他就说you are stup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I say I'm not, I will find for you。 然后我去查，原来是 Helen Keller 的那个残疾著名的一个聋哑作家的一个老师，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那么我们中文叫安宁沙利文，是沙利文用他最特殊的方法去观察这个孩子，然后把这个又聋又哑的女孩最后培养成世界上知名的作家，一个大成功的教育家。我想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反正我问美国人，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励志啊，帮助过很多人走出阴暗。然后呢，我就说我要找到这个人。这个时候我的教会一个姐妹就告诉我，她说那个 Oregon 有个农场啊，有个 Mr. Dave, 他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忧郁的或者是受过创伤的孩子啊。然后我一听真的有这个地方，我立刻就上网查，我看了他所有的 YouTube, 然后我去给他写 email, 来回写了二三十个，然后跟他做了四次那个 video interview, 就是 zoom, 跟他谈话咨询很多问题。谈完了我就一拍我说我找到了 Annie Sullivan。 我就跟我儿子发短信，我说妈妈找到了，咱们去吧。我儿子没理我，但是我想我认为我找到了，我就一定要带他去。当时 Mr. Dave 就说，他是成人，你不能强迫他，你一定要说服他，只有他通了愿意改变，我才可以帮他 successful。 如果你强迫或者欺骗或者哄他来的，那我不保证我能成功。他说你要有改变的意愿我才帮你。那这个问题就比较难了，我儿子当然不愿意出来治疗了，他也认为他没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问 Mr. Dave, 我说那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孩子不愿意来我怎么办？他说你找七个弟兄姐妹帮你祈祷，加上你那边的教会和我这边的教会，你祈祷每天五次两个星期，到时候我们看。我6月9号开始祈祷，到6月23号马上就到两个星期了，我就去 Bellevue 那个BSD School District 去参加一个 我们 Bureau 不是有很多家长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要求在我们 Bureau 学区恢复那个学区校警，是因为那个 Texas 州的 Massachusetts 引起了伤害了很多父母。那我就作为一个义工参加了这个活动，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华人在 Bureau 是占60%。不是，我们的高中生所在的亚洲学生啊是60%，然后
有这么高，
对，
有
哦，已经超过我的想象了。还有那个30%是黑人，还有20%-30%，30多是那个拉丁裔的，28%是华人，然后10%是拉丁裔。我们华人是不叫华人，我们亚裔是60%啊，这个数目我是上网查过的，还有30%黑人。当初有一个 BLM 的活动因为那些黑人起来Black Lives Matter like it， 然后呢就为了这3%的黑人学生在学校里 uncomfortable 看到有白人或者华人的警察在学校里，所以我们 Bureau 学区居然就取消了校警。那么现在这个 mass shooting 伤害了很多父母的心，大家都很多家长就要求恢复校警。这个校警的费用是学区负责一半这个警察局负责一半，也涉及到钱的嘛和费用，所以呢这是一笔费用。那么现在呢到处在 cut budget， 连警察的费用都在减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在呼吁要增加。那么那么多的亚洲人，只有两个家长是在微软工作的做代表，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代表，我说我也参与，然后再加上两个白人老师白人家长，我们一共大概是6个人吧，我们就再加上那个学区的一个代表，又找了一个博士开会，6月23号谈如何恢复这个学区的校警这个问题，保护我们 Bureau 学区在校安全，孩子们的在校安全。我其实一直在呼吁这件事。开了那个会，我碰到一个学生家长，他的孩子跟我学习中文，然后他叫 Greek， 我说哎 Mr. Greek， 你知道我儿子吗？哎，知道啊，我常常给他祈祷。哎，我说我还不知道呢，你常常给他祈祷。然后我说那么我的儿子在这个停车场那里，带他到Oregon 一个农场去看看 visitor， 但他不听我的，你能不能跟我串说一下？然后他说没问题，会议结束他又跑到那个停车场跟我儿子说，10分钟左右我儿子同意了，我说好的。然后他一说同意，我其实早就打好包了，我就拎着东西马上开车就来到这个农场，我记得是夜里晚上6:30才到吧。然后我儿子跟我说 Mr. Greek 告诉我说那个 Oregon 那里是免税的，那个汉堡包又好吃又不交税。我觉得他好可爱。他说妈妈我同意跟你 visit 就一天。我说好，那就这就来到了这里，所以还挺顺利的。我也挺感恩的，不论是正面的帮助我祈祷的，还是反面讽刺挖苦我的都给了我一个契机来让我下决心帮助我的孩子。这是我为什么来弄。
一开始说一天，结果就实际上是留下来了是吗？
对，第一天其实也发生一些事，孩子不愿意待在这里，然后还就下了车就跑了，我们还报了警，然后孩子很聪明的跟警察说有一群不认识的人在追赶我，要绑架我。但是我跟警察说是我儿子我们就来这里 visit， 他有 camping， 是对所有的家庭开放的，一般是1个星期1次，所以我计划就来个1星期吧，或者先做一个 visitor， 然后回去，然后再回来，就是当时计划并不明显。后来儿子闹情绪也不愿意，那我就说，起码要待3天， 然后有一些挫折，但到了3天以后，我儿子突然开窍了，留下来，然后非常积极的参加劳动，听从指令，做事也很高兴，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年龄、各种各样的学生和家庭，家长都是陪同的，所以他妈妈觉得比较轻松、比较愉快。然后就大概是2个星期以后，就是一个 miracle 了，就是他突然改变了，从不说话到爱跟别人交流，而好和从那个黑白颠倒到每天大概7点多钟就起来了，然后吃好早餐，系上皮带，穿上衣服就去劳动。然后那个学习的时候发言也很踊跃，然后还帮助新来的学生，因为他这里每周都有新学生来。然后原来也不看人，也不跟人讲话，现在可以正视他人，主动跟新来的学生或者家长们交流，就好像是，这不是我的孩子一样，换了一个人一样的，所以在我眼睛里，他就是 miracle。然后我就决定，我们应该留下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很感恩啊，这种事情我努力了、梦想了多少年都不能实现的，而我忍受了那么多的侮辱和那个，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最值得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一直留下来，现在已经留下来1个多月了。我们6月底来嘛，现在已经8月，快8月底了。
那有什么计划？就是，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啊？什么的，需要多久吗？
没有，没有，
嗯。
他是一般情况下，这就要谈到这个 Mr. Dave 这个人了。这个人他，有一些不同的，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能搞这样一个农场来帮助人？因为源于他，3个原因吧。第一个，他是就说他是一个 Christian，他就respect God 他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爱心。第二个呢，是他的实践经验，他现在71岁，他有61年，他10岁开始学习驯马。所以呢，他会训动物，狗啊、马，他能听懂他们的语言，我觉得这是奇特的，因为他是，在40岁的时候被诊断是自闭症。
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聆听金林老师的，这个经历啊。
好，
This
谢
is
谢。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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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金玲老师啊，那他在做一些就是特别的工作，就是可以说是特殊的教育。现在在美国，整个美国当然也包括华盛顿州，青少年当中心理健康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虽然各个学校有一些帮助有心理问题孩子的一些人员或者机构，但是有的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很多问题都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么如果家长能够想办法就是当然能够找到合适的地方去帮助孩子，就是解决这个心理，就是改善他们心理健康的话，那这是应该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那么金玲老师呢，他因为自己也有就是有这样的需要，然后呢就是也触动，就是各种原因也触动他去寻找这样的办法。那么最终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农场啊，这个农场虽然是在另一个州，在俄勒冈州，但是金玲老师也是说服了他的孩子跟他一起去这个农场。那么现在金玲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农场，然后为什么您的孩子去了之后一开始只想去一天，结果一待就是一个月，然后待了之后是不是对他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改善。
嗯，是的。刚才我有提到我儿子愿意跟我来，只是短时期的后来他改变了，当然是有不同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Mr. Dave 就是这个农场的 director 一个特殊的教学方法教育方法，因为它不是针对一个学生的，而是针对家庭，就是孩子要跟父母一起来。因为他认为教育孩子不是这个孩子有问题，当一个家庭的孩子有问题，父母的问题是90%，孩子的问题是10%这个也是一个他特别的理论观念。然后我同意，的确是我们在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比如我孩子他是车祸引起的，那么在此以后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变了，我只是觉得无奈。虽然努力了，找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什么心理医生，什么康复正骨医生，针灸的，中医的，西医的，还找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医生，中国的佛教道教的神医，都试过了，还真就没用。所以我坚信上帝让他来到这个世上一定有一个可以帮助他，那我找到了。真正找到的时候我很激动，我很坚信我这个医疗机构能帮助我儿子，是因为第一他坚信相信上帝尊重彼此，对未来充满希望。第二个呢就是Mr. Dave 有61年的驯马经验和驯狗经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自己本人从事儿童干预教育60年，他从7年级11岁开始，他看到周围很多的孩子父母要工作，孩子有点 miserable， 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又很有热心和能力去帮助别的孩子。再加上他的家是都是传教士那个家庭背景，基督徒背景，他得到了很多的 帮助，他也就学来了，就是自己有这个问题，别人帮了他，他用这个办法来帮助他的同学，这样他就一共干了60年。所以我觉得在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从事义务教育儿童60年啊、特别是特殊儿童教育60年的这样一个义工。那么他本身呢是惠普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啊，在那里干了33年，主要是负责开发质量和计量工程师，所以他有丰富的大企业开发管理的经验啊，他也管理人，所以呢他的确是有一个独特的经验经历啊，他有这个能力帮助。那他对我孩子的教育，他说 he is a wild horse， 他说是一个野马，他说我曾经在山上和沙漠里训一个野马3天3夜，我把它搞定了。现在就是他的坐骑叫杰，他常常还骑着他带他去度假。我特别的感动，我也很好奇怎么回事，就通过了解我发现他认为动物跟人比起来，那么我们人应该是很高级的。他说这么愚蠢的动物我都能训出来，那么受伤的孩子这么高级的人类我能训不出来吗？然后他说了另外一句话，你给我4个世界上最难管教的孩子，如果这个4个孩子给我训，我管不好他们，从此以后我不干了，我会告诉全世界所有的父母们，你们的孩子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从事这个工作，我帮助了几千个家庭，我认为我告诉你的孩子是有希望的，只要你找到一个正确的 program。
我有问题，他说是孩子，那么如果有的小孩可能是已经成年了，比如超过23岁、超过21岁，那么他还能管教好吗？
对，他的观点就是他不同意标签，什么自闭症啊、阿斯伯格症啊、摆铺罗啊、多动症，他不同意这种分类，他很反感。他说这叫 develop delay， 就是迟缓发展而已，并不是孩子从此就没有能力了，是你没有教好他，所以他认为责任在于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这是他的很特别的观点，所以他这个观点不太符合主流社会的认同，尤其是那些counselor 啊，心理咨询师就很反感他的，因为简直就是打击别人，剥夺别人的饭碗。所以呢，这个他不是真正的主流社会的，但是他的方法的确是治好了很多人，这个我看到的是结果。然后他很有爱心啊，他们两夫妻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啊，配合的非常好啊。他的方法就是三明治教育，就是你在批评一个孩子的缺点的时候，你要表扬他，就是说表扬他4次，然后批评1次，甚至表扬他5次才批评1次啊。这样的孩子就是在挫败当中，在批评当中，然后又认识到有点改变，又给表扬，又给鼓励。这样的孩子在像一步一步的台阶向前改变的，然后年龄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说的他是 no age limit。 这个也是很让我惊奇的，所以在这个 program 同时有1岁2岁3岁的孩子，同时有成年的孩子，他有神奇的方法把这个不同年龄的人弄在一起。我在学校当过很多年老师，每个班都有1-2个 special needs kids， 常常一个孩子就 take the hard attention 从老师那里，我们都很辛苦。他一个人管这么多年龄大小不一的状况不同的都能管得很好，我就觉得这就是他的神奇的地方，也是我特别希望留下来也好好观察和学两招的。就是给我有了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就继续留在这里。
对，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训野马跟训那个有精神那个就是障碍的这个年轻人，有类似的地方吗？就是训 驯野马可能是要勒这个马缰还是缰绳是吧？那个，那这个，但是人的话，你没什么东西可以勒的，对不对？那只靠那个夸奖，然后里面加点批评，这样就可以了嘛？
你的观点我不太同意。之前我可能会赞同，但我学习了我同意，因为呢，他第一步是叫你牵马，在牵马的时候，我们拿着缰绳，永远不能看马，眼睛要看到你向前的方向，你走到哪里，而且这个缰绳要有点松，不能勒紧，就慢慢的往前走。一旦你眼睛看到马，马一定不走了。我亲自牵过，我知道这是对的。你只要你牵着马，眼睛看到马一定不走，但是你看着前方。我们训孩子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说训啊，就是教孩子也是这样。你盯着他的毛病，你盯着他看，很难搞。你眼睛看着前方，你想引导他到往哪里走，你就往那个前方努力，这时候你就有信心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训马跟训人有类似的啊，有类似之处，的确是在动物。还有一个叫 discipline。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精神障碍呀，还是受伤啊，还是各种原因引起的孩子有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在 Mr. David 的眼睛里，你只不过是 develop delay， 你只是延缓发展，你的潜力，上帝给你的潜力让你变成人，他叫 creature， 还在，你的能力是高于动物的。那么他怎么 discipline 呢？我跟他亲自喂马，那一天我记得是下午，就是给马吃那个 snack 草，那马看到他当然很兴奋了，就跑过来，他就说 you better behave you， 然后就 step back put your head down， 那马立刻向后退一步，把头低下来，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能靠近马，马不可以在吃草的时候有人靠近，这样他就以为我可以什么时候吃草，只要有人在我都可以吃东西，他是不可以的，吃东西就是吃东西，干活就是干活，我要骑马，我要做，要他做事就是做事，他说这叫 discipline。 然后我呢就跟那个 Miss Asena 学习放马，那一般是最早早上7:30到8:30之间是要把马从这个马厩里马棚里放到外面去。我跟他放马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给我马鞭，他说你带上马鞭，哎，我还挺兴奋的，我说我学两招技术。结果呢，我就想这马鞭给我拿着，也就是说谁要贴我或者谁要乱抢，我给他一鞭子，或者是我拿个鞭子扬一扬吓一吓他们，我心里还觉得挺自豪的，挺得意的。结果呢，我们先是把马放出来，它有个轮胎一圈一圈的，马不能冲出来，是要从轮胎里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出来，这就避免了拥挤。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再往外走到马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我拿着鞭子站在边上正准备扬一扬的，我发现所有的马排了一条笔直的直线，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乖，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还想马嘶啊猴鸣啊，我看他望马奔腾啊，带着个相机准备拍两个镜头的，结果我就惊呆了。哎，我说你这个马怎么这么乖，整齐的排着队。我就去问 Mr. Dave， 他说 Of course I discipline them， 他说你知道很多国家那个国庆那个展览，那个叫什么阅兵式，不是有个马队吗？你知道那些马是怎么训出来的？很整齐，悄无声息，整齐划一。他说就是 discipline。然后他说人也是这样，你不训他马，你训了你就 discipline， 那么你那个孩子就能改变。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金玲老师啊，那么他最近都在从事一个特殊教育一个项目啊，他也有参与。那么就是我们想请金玲老师分享一下那个这个项目这个农场。就是或者是马场啊，对这个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就是能够帮助孩子改善他们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啊，是的，我觉得例子成功的例子才能够打动我。我呢是我跟孩子来了几个星期的改变，然后从他黑白颠倒玩游戏啊，而且不跟人交往啊，不愿意工作啊，到现在最好的例子就是努力工作，而且心地很善良，乐于助人啊，跟别人交谈啊，新来的家庭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我儿子会主动的设身处地的跟他们去分析，还把自己当初来的心路历程跟他们分享啊，比我更有说服力啊！他会说：“啊，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啊，现在我改变了啊。”所以呢，我自己孩子的改变是最好的例子。比如今天他参与修这个屋顶，他也帮助过修拖拉机啊，就是铲马粪、运马草这些重活，一点都不嫌累。我还发现他还很特别，别人都休息时候他也不怎么休息，他动作有时候有点慢，但是他越干越快。那么这个呢，是做母亲呢，是看到自己的孩子的神奇的变化是最开心的，也是最好的例子。然后我就觉得这叫 miracle 改变，我就问 David， 我说这个我孩子这个变化是不是真的，会不会过了几天又变回去了？他说不是的，每个人的进步不一样，有些人是一步一步 step 去向前走，有你的孩子是登山一下子爬得很高，这是要防止它跌下来，所以你要看紧一点啊，继续努力啊。所以这个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有些孩子年龄大了，好像出来治疗我们会认为效果不好，还是趁小的时候治好，但其实不是的，大的时候你可以登山啊，小的你只能走台阶向前，所以各有各的，所以这个 program 没有任何年龄限制。所以我这也是打动我的。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跟我孩子在一起的同一个班的一个小朋友的例子。他只有2岁半啊，我看到惊奇的是他1岁半的时候被诊断为自闭症，但他现在来到每星期他叫玛丽，每星期跟他妈妈来农场，他自己穿那个靴子袜子什么都自己穿的，戴着帽子，拿着那个锹去铲马粪啊，拖那个马运输啊。我总觉得这个2岁半的孩子在我们幼儿园都不懂什么的，那他还能干这么多的活，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我说你这孩子在我眼里比正常孩子还正常， 然后自己上厕所。我们三岁两岁半的还在 party train， 很艰难。然后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通过 party train 的？因为 special needs 孩子是最难的，有些父母亲真的是叫苦连天，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哦，我们真的弄了，就是一天三天之后到现在没任何 accident。 我说之前呢，他说之前我讲给你听，一个星期有四次大小便在床上，哎呀我气得要命，妈妈跟我讲。所以这个例子呢的确是非常让我惊奇。我特别问，哎，我说你会训吗？你还会训小孩子 party train？ 他说，哦，我不是 training party train， 我是 training parents， 然后再帮助这个孩子。然后我说，那你的教育哲学是什么？ Treat kids like adults， 我不把他看成孩子，我帮他看成是成人。我认为上厕所是你的 job，每星期每一小时去一次，我们学校是每两小时去一次的换尿布的。他就说一个小时去一次，你就没有任何可能大小便在身上了。说 this is your job， 你愿意去做，你接受了配合了去做，父母亲也愿意去监护他，那么这个孩子就养成了习惯，然后就不可能有 accident。 这个简直是新发明了，我觉得在这个幼儿教育上值得大书特书，省了多少尿布。就是啊，另外一个有个小男孩叫乔尔斯，他五岁，他的情况是华盛顿州就比较十年来只出了第二例的一个孩子，他这个具体叫什么症我也忘记了。他就是五岁不能说话，头也不能抬啊，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会走路啊。是一个在我们眼睛里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残疾孩子。他自己的那个症状那个名字学术语我不记得了，但是我看到因为他跟我同时在这里嘛。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在我们眼睛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残疾孩子。然后他的妈妈说，哎呀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说话，也不知能活多久。他就觉得很疼爱这个孩子，很愧疚，所以特别的照顾他。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呢，这个孩子听说在华盛顿州的时候在西雅图家里连找 babysitter 都找不到，因为很难管嘛。所以来到之后呢，他身上都是插的管，大小便吃东西啊都是用的那个特别的食物。那么这孩子来这里，David 居然抱着他开拖拉机，抱着他骑马。我开始也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嘛，他头不能抬啊，他就把他往胸前一放，一只手护着这个孩子，一个手开着拖拉机。后来就他的妈妈或者哥哥坐在旁边抱着这个孩子，两个人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每次看到骑马，每次看到拖拉机就很兴奋。而且我发现了他，因为我从头到尾看了他，每次跟马分离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有点泪光的，而且他能感受到马的感情，马也是垂着头眼巴巴的看到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个叫共理啊，就是共情了。对，孩子不舍得马，马同样的不舍得孩子。我看马，马怎么不对我这样，但马看到他非常的就是说不愿意。哎呀，这个很打动我的心。另外因为这个小朋友原来不怎么笑，现在学会了笑，最后还说了一句 I love you， 吐词不是很清晰，但是那个句子很清晰啊，妈妈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孩子的笑容也治愈了我们眼看人。一个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改变，我们这些有手有脚正常的人还好意思 complain 生活的不如意吗？所以这个是我亲眼见的。然后还有一个孩子，他是22岁了啊，就是高中毕业啊，反正就是说一直就是作为在学校里在家庭里作为自闭症对待的，就是家庭啊父母亲友都很艰难，因为满了21岁，你知道了，社会上，学校系统 的支持没有了，社会系统那就靠你父母自己了。所以他的妈妈也很坚强，就带着他啊，他的名字叫啊杰格，又带着他来这里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啊来了一段时间，从啊就是东张西望的大非所问到现在，非常准确的执行啊所有的 Mr. David 的指令，跟你啊做正常的交流，而且 very 就是很 behavior 就是 discipline 很好。他最近就在那个啊 Costco 找到了工作，开始啊这个工作是叫什么？我们叫 part time， 就是说看你能不能做好，然后再慢慢转嘛，因为他。再转成叫 full time， 叫 part time， 再转 full time 是三个月期限，一个月他就转了。为什么呢？很有趣的故事。他在 Costco 工作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去拿帮着搬箱子拿东西的时候，看见那个路上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后门啊那里长了很多野草，他就拿了个塑料袋子把那个野草杂草在这个要去拿箱子要卸货店都全拔。安静，那个经理就问他：“你手上拿的什么？”哦，他说是野草，我看到，太脏了，走路也不方便，我就把它拔好。那个经理突然被感动了，有这么好的员工，我几十年都没碰到过。他说：“一个月帮你转正。”现在他转正了 ，full time。这件事真的让我感动。现在我儿子常常说了一句话：“我要到 Costco 找工作。”这个真。惊奇哦，这个如果你没有亲眼看见，你一定不相信。还有一个小孩子叫亚历山大，
我们可能时间不太够，所以可能要这个节目要收尾了。就是金林老师，您有什么特别要讲的？就是节目最后。
我想说一两句，就是我对这个 program 的感动。我的。就是我留下来做义工啊，也同时学习更多的方法来帮助关心啊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或者是像其他孩子一样需要特别帮助的家长，尤其是华人社区的啊，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上网了解一下这个 program。另外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 David 是用他的退休金，这个是个non-profit。Program， 他不收费的，是免费的，所以他的马呀，他的场地呀，这个水电煤气也要生存的，所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帮他 raise money， 比如最近要快要下雨，雨季要到了，我就给他说修屋顶要50,000块钱，我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我的教会、跟我的学生家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成立了两个这个 funders， 就为他筹款，两个星期已经筹了40,000块，现在还差10,000块。那么8月29号，我们这个屋顶要开工了，我希望继续帮他们再筹剩下的1/5啊。当然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9月3号有个 open house， 任何感兴趣的人可以上网查 hand in hand farm open house。过来看一下 visitor， 像我当初带着孩子一样来看一下，不妨一天游一日游，在波兰也挺好的。我最后想说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因为 Mr. Dave 能把这么多的孩子把他改变了，我们自己做家长的，或者我们做亲戚朋友的，或者是我们当老师的，都不应该放弃任何special needs 的孩子，让他们改变生命。
好，今天非常感谢金林老师来分享这个一个 special education 的一个 program 啊，就是然后特别是就是心理健康就是原因需要更多关怀的孩子，不管他的年龄多大都应该引起父母和家长的就是重视，然后能够寻找到这样非常有效的一个项目，也是非常幸运，也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这样的 营利组织没有收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果有爱心的朋友呢，也可以捐款，对吧？支持他们。但是就是如果你有家里面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呢，也可以在 open house 的时候到俄勒冈，虽然要开车要3个多小时，但是可以去试试看，去看看，如果对你的孩子有帮助的话，像金玲老师一样可以留下来，然后也许能够改变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感谢金玲老师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呢，希望我们这样的对精神健康有特别需要的家庭啊，就是您的子女，请父母能够重视起来，能够关怀他们，帮助他们。那谢谢金玲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本期节目。那就这样，谢谢啊。
谢谢小杨，谢谢听众，再见。
拜。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